我们今天就讲到耶稣在正式出来工作之前，他工作的先锋和他所宣布的使命的宣言。今天是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一章76到78节，第四章17到22节。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不论是古代的君王啦，或者是现代的总统、主席，在出访其他的国家之前呢，总要派遣这个先行的人员，为他们做各方面的准备。另外，一支军队要和敌方打仗，在元帅出征之前呢，也必先派遣先头部队或者是先锋来打头阵。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之前呢，曾经借着他的许多的仆人先知，在他降生以前的犹太国扬声的宣告，以及为他悯罗开道，尤其在他自己出来工作以及传道之前呢，也差遣一位叫做施洗约翰的做他的先驱，做他的前锋，为他铺平道路以及预备合用的百姓。或者说呢，在他出生于世界的王撒旦短兵相接面对面斗争的时候，让约翰先为他和撒旦交锋和角力。此外呢，我们知道每一个就职的总统元帅即位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发布这个施政的纲领。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浸，被圣灵所恩膏做弥赛亚以后，一度被引导到旷野，为自己从事公众服务做最后的准备。一当他出来以后呢，就在自己的家乡发表了他的使命的宣言。今天呢，我们就是要研究下主耶稣的工作的先锋施洗约翰的生平，和主耶稣在拿撒勒发表的弥赛亚施政纲领。我们第一段先看看主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关于他的降生，首先呢，约翰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恩赐的意思。因为为了和圣经另外一个著名的人物，就写约翰福音的约翰有所分别，所以这位呢，约翰呢，我们常常称作施洗的约翰。我们知道，如果不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和慈爱呢，他是不会来到人世间的。因为他的父母呢，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他们都是虔诚的义人，遵行主的一切的诫命和礼仪，是没有可以指责的。撒加利亚呢是祭司，而以利沙伯呢也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但是唯一遗憾的是呢，他们夫妻两人都年老了，但还是没有孩子。有一天，这个撒加利亚在耶路撒冷圣殿这个当值的时候，天使加伯列呢突然地向他显现。他在惊恐当中却听到一个喜讯，他的祈祷呢已经蒙了应允，他的妻子以利沙伯将要生一个孩子，而且天使说并且要给他起一个名字叫约翰。这个经历呢很像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和撒拉的经历。像以撒那样，约翰的出生呢必定使父母欢喜快乐。路加福音第一章14节和创世纪22章第6节都是这样讲，有许多人因他的出世也必喜乐。施洗约翰是从上帝的应许而生的，从神迹而来的。他的名字呢是加布勒天使为他取的。我们知道他是老年的子，而且是成为主的先锋上的，这一点确实可以使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欢喜快乐。他们看来呢也免除了老年没有儿子的一种痛苦。约翰的出世呢也确实是许多望眼欲穿、 盼望弥赛亚救世主来临的人心中充满了欢喜。四喜约翰的诞生呢，其实也是应验了旧约圣经最后一卷最后一段的预言，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是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六节。马拉基呢，在这个以利亚之后，但是以利亚是活着变化升天的，所以这里所讲的以利亚呢，原来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个呢，是犹太人普遍相信的，弥赛亚来临之前，上帝是会从天上差遣以利亚来的。他们所盼望的呢，都是荣耀的事物，有大能行神迹的人。但是耶稣清楚的在这里说过，是指着施洗约翰讲的。因为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四节，他是这样讲，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指着施洗约翰，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另外一次呢，就是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以利亚和摩西也显现了，但以后又消失。然后在下山的途中呢，门徒就问到，文士为什么讲以利亚必须先来呢？耶稣就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且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地待他，人子也将要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约翰讲的。世俗的眼光使人看不见上帝的作为，发现不到风尘仆仆的上帝的仆人，甚至是道成肉身的神子，他们也没有看见。其次，我们讲讲施洗约翰的生活的方式。约翰呢，非但是作为长子，神所恩赐的一个孩子，而且父母呢，到了第八天也为孩子行了割礼，而且奉献给主，并且按照以前只是先知但以理的同一位天使，就是加伯列呢，曾经这样讲，约翰淡酒浓酒都不喝，因为在他身上有一个特别的愿，就是要作为拉希尔人。拉希尔呢，就是归主的意思，要离俗归耶和华。所以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五节说，他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在他出生的时候，亲戚朋友听见以及看见撒加利亚以利沙伯的奇异的经历，他们都很感奋地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路加记载说，那个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马太呢，形容这个约翰呢，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的穿着呢，就好像是古代的一位先知，吃的呢，竟是简单的天然的食物。而耶稣呢，一次也是这样的提到，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这几段经文呢，似乎是概括了约翰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情形。很明显的，他所过的是一种简朴节制的生活，是一种与大自然有很多的接触，也是常常尽是亲近上帝的生活，以至于像耶稣一样，在灵智体上他都是渐渐的成长而且成熟。约翰所生活的罗马世界也是一个和今天一样，是一个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的时代，罗马贵族骄奢淫逸的生活是惊人的，他那世俗的风呢，也吹熄了他统治下的 各城各邦，犹太的上层亦步亦趋，贪恋钱财权势，而下层的人民呢，因为得不到这些而心中愤愤不平，喘喘不安，失望仇恨思辨的心理充斥着人心。约翰所过的生活是一个反潮流的一种生活方式，他退居旷野，远离喧嚣的城邑，过一个简单的生活。他没有往拉比的学校里面去受训，或者是做一个祭司的接班人，他却追求从天上来的异象，以及加深自己心灵的认识，并且保持内在的一种平静。这对今天是多么有启发。但是施洗约翰灵智体的发展呢，并不是为自己的发展而发展，侍奉上帝服务社会人群乃是他人生的宗旨和生命的真价值。所以约翰的生活不是消磨在安逸苦修消沉或者是自私的孤立当中，他时时呢是出去与世人来往的，而且呢经常的留意世界上的动态。从他那幽居的地方，他细察时事的发展，他凭着圣灵的启迪研究世人的品性，以便明白怎么样把天上的信息送到他们的心中。他常常将自己的使命放在心上，他在独居当中呢，为摆在前面一生的工作借着默想和祈祷，努力地将自己的心灵武装起来。这是怀仁所著的历代愿望第94到95面所提到的。他的生活方式虽然不是与世浮沉，但是并不是做孤家寡人，不关心世人的痛痒。他的闹中取静，静中有动，生活简朴，思想深刻，外貌平凡，灵性优美，身居大自然，但是灵性上又把握着超自然的能力，不进入常规的学校，却受教在上帝的门下，不做形式的祭司，但是甘愿充当救主的先锋。今天的基督徒呢，也要避免两个极端，就是一个是与世俗相混合，第二个呢，就是离世索居，这都是两个极端，是我们要避免的。现在我们再讲讲约翰的工作使命。约翰的工作使命呢，其实在先知以赛亚书和马拉基书的预言当中，和天使加伯列所讲的话里面，以及撒加利亚受灵感的时候所表述的当中都已经提到了。约翰是为主预备道路的，因为圣经讲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上帝的道。在必要的时候，上帝可以叫驴子都开口说话，或者是叫石头起来呼叫，但在一般的情况下，上帝要使用他所造的人来为他的同类来传道来服务。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尤其是在热闹的城市当中，人声鼎沸，上帝用在旷野的人声来呼召人。先知就是这样的预言，而且事情呢也就这样成就了。马太说，那时大概是在该撒提比流作王15年，也就是公元前5年的时候，本丢比拉多做犹大的巡抚，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的时候，施洗约翰就出来了，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讲的旷野的人生，他传呢 一种叫人悔改的信息，也为人的悔改呢行洗礼。圣经讲，那是耶路撒人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受他的洗。从前呢，以色列人在进入应许之地，也就是迦南美地之前呢，先从约旦河经过。今天人要经过洗礼，准备进入主的恩典的国度。正像先知所讲的，一切山凹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建上。很明显的，这里所指的不是指着改造大自然，而是改造人的心地和心境。凡是高傲妄自卑渺，凡是心思弯曲诡诈的，都要变为正直和平坦。约翰的信息呢，本身就是一个率直平易的。当他见到那些怀着不良的动机到他面前来要去受洗的法利赛人、文士等等的时候，他就讲，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人的悔改呢，不是凭着口讲的，也不是靠着洗礼的仪式，而是生活的改变。约翰讲，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上帝能从这些石头当中为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因为上帝原心就是在像中国古人所讲的那样，是从石头里面爆出以撒来的。在人完全无可指望的当中，因着仰赖上帝的应许，使亚伯拉罕得到了后裔。重要的我们说是相信依靠上帝的应许，悔改自己软弱过失，并且遵行上帝的吩咐。约翰当时警告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以色列作为特选的子民，他最后的宽容的时期以及考验呢，已经来到了。约翰的信息不单单是率直有力，也是平易和具体的。真的悔改就是很具体很细腻的事情。当众人因为听到而扎心，并且问到，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就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前次呢，可能有了两件衣服呢，想要三件四件，有了布的想要丝绸细麻的，有了粮食呢还要囤结，吃饱了呢还不满足，更加是放纵食欲。现在呢掉过头采取新的人生的方向，这是正面的积极的一个要求。而当税吏和兵丁来问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呢，他就提出不可多取、敲诈勒索，在当时是很盛行的，以权取利、发白条、乱贪款都要悔改。另外呢，他也只是当军人的不可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这是以不要不要的这方面讲，悔改认罪就是一个真正的破除旧的、建立新的一个过程。下面我们要看看约翰的信息呢，是宣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并且呢，他所做的工作呢，是指向基督，也就是要来的弥赛亚。他也说到，人都要见上帝的救恩，而他自己呢，更加是隐藏在那位要来者的基督的后面。按照血统或者亲属的关系来讲，几乎他不是常和 耶稣在一起，约翰无疑是认识耶稣的，但对耶稣作为弥赛亚、为神子的认识呢，可以说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但他自己呢，自从有了从上帝圣灵来的见证以后，他就一直信守不疑，他公开的否认他自己是基督，而且呢，当他知道百姓都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测，或者约翰就是基督，因为他打动了人心的信息，他那种奇特的出身，他那种引人联想起古代先知的一种装束，以及他周围群众都大群大群的被他所吸引，这些约翰一发现这些情况呢，他就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仅仅如此而已，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这才是重生的洗，成圣的洗。约翰又讲，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呢收在窗里，把糠秕呢用不灭的火烧了。在受洗人当中呢，难免仍然有良莠不齐的情况，在教会里面呢，也有麦子和糠秕或者是败子的分别，这就取决于自己如何对待耶稣这位要来的救主和审判者的问题了。以基督为中心的信息是最重要的。事实上，约翰也用了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当然这个是在预见的福音的亮光当中来为基督做准备的，这也就应验了约翰出生的时候他父亲的预言，说主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叫他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约翰除了公众的服务，也就是讲道施洗，他还教导和培养门徒，就像古时先知学校的教师那样，叫他们进食祷告，以及也把道德和宗教都灌输给他的学生。他其实呢，也是为耶稣输送了学生，并为天国预备了何用的百姓。天使说，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上帝，这也就应验了马拉基书的预言。圣经又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也就是说，在以色列被盗拜巴利的时候，以利亚先知怎么样，施洗约翰在当日的被盗当中也必如何。他必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同时呢，约翰也是敢于征伐时弊，以及指出君王的过失，比如他责备希律王娶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和他其他的过失。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没有任何罪人是不能悔改或者是主不愿意接纳的，但没有任何人，哪怕是世上君王的罪，是主所不予以处置或者是姑息的。先知既是旷野的人生，也是时代的声音和号角，一个见过万王之王的，就不畏世上的权势和淫威，一个谦卑俯伏在上帝面前人，敢于抬头正视并指责一切不合理的人和事情，并勇于承担后果。但约翰在为此下监以后呢，尽管他的门徒常常来探望他，但他就老不见 耶稣来。门徒呢，常常提到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但就是看不见行在他自己的身上。为此呢，他就打发两个门徒到耶稣那里去问了，那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等候别人呢？我们知道，对弥赛亚的应许，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否我张冠李戴呢？耶稣怎么样呢？面对着他的门徒，耶稣继续的工作。一天过后呢，耶稣就对他们讲，去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一切都告诉约翰，并且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怀疑自己的判断和认识是否正确呢，是常常有的，也应当不是一个问题。但能够把自己的理智赋予更大的智慧之下，把自己的困惑投入在主的爱中加以消融的人是有福的。再叫以色列人悔改，以及办先知的学校和指责君王的过错上，这些呢，它都是和古代的大先知以利亚是相仿的，但是有两点不同。就众人讲，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是以利亚行了许多的神迹。另外呢，以利亚是活着坐火车火马升天的，但施洗约翰呢，却是孤孤寂寂的殉身在监狱当中。我们讲，约翰虽然没有行过神迹，但约翰指着耶稣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众人听见到耶稣以后呢，就缅怀约翰，而且呢，见证他所讲有关耶稣的话呢，都是真确的。这样，既或施洗约翰终其一生又行过神迹，又有什么关系呢？至于那些以行神迹为名，以行异能做号召，但不能把人引到主耶稣那里去，而只是为了钱以及为了自己名声的，我们说就根本不能和施洗约翰去相比了，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同样，约翰虽然是从人看来是死于非命，但耶稣讲，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得过他的。如果约翰见到他的门徒以及许多一度蜂拥到他面前人，今天都转向了耶稣，并在他门徒醋意的暗示之下，他能够认定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而且他讲呢，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剩喜乐，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何等的伟大。我们又说，如果约翰虽然没有看到一贯行神迹救人的耶稣前来救他自己的先锋，也就是自己的表兄，而约翰仍能够因着耶稣的一句话就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结果他就至死不变的话，那约翰真是何等的有福啊。上帝固然用以利亚兼顾他那个时代以及后代许多忠心为他做见证人，为了那些千千万万为着他的名而受苦而受不白之冤，并且牺牲在火柱刀下十字架上的人，在他们寻到的时候让施洗约翰，这就是上帝的旨意。施洗约翰在母腹当中已经被圣灵充满，在人生终了的时候呢，受了惨重的火的洗礼，他不愧为主的先锋以及上帝所兴起的先知，他确实是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他真能成为末后那般为主传扬末世福音和警告，为主做忠心见证而受苦的人的榜样，就是既谦卑又勇敢。施洗的约翰在个性上呢，既与以利亚很相像，又和他的表弟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呢，有许多的共同之处。 第二呢，我们来讲讲耶稣基督的工作的宣言。耶稣开始从事公众服务的时候，也宣告了他的工作的宣言，或者说是施政的纲领。他的政治不是基于自己和一个阶级或者是某一个集团的利益，他的政纲是容神益人。世界上的政客总是大吹法罗，轻易的许诺，把自己的计划思想说得天花乱坠，一旦选票到手，登上了总统或者元首之类的位置的时候呢，我们说就好像只听着楼梯响，不见有人下了，或者说是雷声大雨点小，往往是不能兑现。尽管他们在竞选的时候把施政纲领说得如何的动人，但耶稣呢是在有行动在先，而且不是放空炮单单凭嘴讲的。如果按照时间的程序来看呢，耶稣大概在公元27年在约旦河施洗约翰的手下受浸以后，就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到魔鬼的试探。然后呢，他就开始招第一批的门徒，为建设天国和地上的教会而做准备。以后又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第一件以水变酒的神迹，表示他愿意和喜乐的人同乐，并且愿意把福分、平安、快乐带给有缺乏和困困的人。在加伯农自己的城里和自己的母亲、兄弟和门徒住了几天，以后就在逾越节的时候进耶路撒冷，洁净圣殿，为了不使上帝的家、万民祷告的殿变为贼窝，以及作为买卖经营之处。在耶路撒冷呢，因为主所行的许多的神迹呢，就有一些人相信他，但是圣经讲他并不把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往后呢，就是和尼哥底母一起度过一个晚上，谈论重生之道。再后呢，就是和约翰同工一个短的时期，为人施洗。当施洗约翰以自己的见证及领受，把耶稣介绍给他的门徒和众人，特别是在当约翰下监以后呢，耶稣就继续的宣扬这信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并且施行神迹来服务人群，也彰显自己到世界上来的使命，使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把希望的光芒和生命的应许带给在黑暗冷落之处的人。路加就这样讲，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个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于是呢，耶稣就选择了一个时间，也就是宣布他工作宣言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非但施洗约翰已经是为他开了路，他自己呢，也已经生活、工作、传道和医病在人群、在社会当中。但这次耶稣呢，并没有选择耶路撒冷这个最大的城市，也没有回到他出生的一个王城伯利恒去，却喜欢在自己的家乡，在哺育他长大的拿撒勒。他更加选择了一个神圣的时间，在安息日当众宣告他工作的方向、使命。路加说，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这次呢，他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一卷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我们知道在有66章的一个大书卷当中，他选择了第61章的一段，是这样讲的，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 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君主立宪国家就像中世纪的时候一样，当皇帝登基要举行加冕典礼。但是民主国家总统呢，往往是以宣誓来就职。古时以色列的君王祭司或者是先知受职的时候呢，往往是把香膏浇在头上，比如撒母耳膏扫罗啦，膏大卫啦，大祭司亚伦受膏的时候也是一样。而这也是往往和圣灵充满相联系的，比如撒母耳膏大卫的时候，撒母耳上16章第13节说，从这一天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就好像过去上帝灵降在摩西的身上那样。耶稣在这里引用了这个经文，并且呢，这些历史的典故和众人所熟悉的事物，用这些来表明自己弥赛亚，也就是受膏君或者说基督的身份。耶稣既是大卫的子孙，又是大卫的根，他是王，耶稣又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的那一位。耶稣更加是摩西所预言的所要兴起的一位像他的先知，要带领人出离罪恶的世界，进入天上的迦南。这就更加应验了距离耶稣降生400多年前撒加利亚先知的预言。他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便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是两者之间筹定和平。耶稣当他在约旦河受浸天开了，上帝圣灵如同鸽子降在他身上，也有天父的声音传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接着呢，圣灵把他引导到旷野，而且圣经讲圣灵更加充满他，使他有能力教导人。耶稣在世界上成为人子，他死死地倚靠圣灵，而且上帝呢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他今天同样也要赐圣灵给一切为他而生活、为他而工作的人。圣灵高他来做什么呢？不像今天有些人追求所谓圣灵的充满，只是为了说一些没有人懂得的一些方言，甚至他们认为不说方言就没有被圣灵的充满，甚至还没有重生得救。而耶稣呢，他受圣灵的恩膏是为了侍奉和服务。我们这里提出5样。第一，耶稣受了恩膏是为了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是在物质和灵性两个层面来讲。世界上有许多物质上缺乏的人，也有一些物质不缺乏但是心灵很苍白的人，而更有一些物质和心灵都是一穷二白的人。耶稣受膏呢，就是要为这样的人服务。他自己就生在穷人的家里，所以很能体会什么经济上的压力了，以及体力消耗以后的困乏、饥饿的滋味，或者是饥寒交迫的一种苦处。有福音、有好消息要传给这样的人，天父是顾念他们的。世界的现状呢，并非是永恒的，人可以带着他们的需要来到父的面前来祈求，求好的体力能够工作，好的智力能够策划，求好的心灵能够安宁，求好的人际关系可以在人面前蒙恩，求好的机遇能够把握住，也求好的毅力能够奋斗、能够忍耐、能够盼望。主必定会赏赐这样的人。耶稣更加是要将天国，也就是恩典的国度给虚心的人，也就是那些心灵自觉测评的人。他在降生以前在玛利亚的颂歌当中说，他叫卑贱的人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有福音要传给贫穷人。第二呢，耶稣说要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这是耶稣施政纲领的第二点，使人自由，使人解放。但这不是当时犹太人所意志的，他要来把他们从罗马统治下释放，也不是今天有些解放神学所片面鼓吹的。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圣经讲就是要讲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人最大的霸主就是自己的老我，是罪的权势。肉体的解放如果不兼具心灵的自由，是没有真正的意义的。以色列人从埃及的铁炉当中被上帝拯救出来，但是呢，绝大多数人仍然不脱为罪的奴隶。耶稣死之前，虽然非但不是不能使得他一旁的强盗从十字架上下来，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同时呢，另外一个悔改的强盗虽然仍然需要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的心灵却早已得到解放，他的罪担呢早已脱落。基督已经应允他的祈求，他将要在乐园里面有份。在这个意义上，他甚至已经从死的权势之下得到了释放。一切被罪掳掠的，耶稣要来救回，就像过去亚伯拉罕从四个王手下解救罗德那样。一切因为无知而被掳的，被世界上的小学生掳去的，或者在善恶斗争当中失败被罪掳去的，甚至因为抵挡真道被撒旦任意掳去的，只要我们想重获自由，看他的解放。圣经讲到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呢？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呢？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并且我必使他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这在以赛亚书49章24到26节。我们知道这个耶稣被捆绑受审在公堂，受死在十字架，以致我们呢可以从审判厅和刑场上的释放，因为他代替了我们。在预言当中预言到弥赛亚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上帝说，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所以耶稣完全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另外耶稣还要叫瞎眼的得看见。耶稣曾经医治不少肉眼失明的，比如巴迪埋以及那生来瞎眼的等等，但他更是要叫心灵上双目失明的人得以看见。世界上固然有几千万的盲人，但有亿万的人心眼昏暗无光，他们或者像亚当夏娃在撒旦的诱骗之下，以为可以大开眼界，像上帝那样洞悉纵览万事万物，结果呢，肉眼好像是明亮了，但心眼却昏花了，甚至混乱，甚至恐慌。他们或者像参孙那样，虽然一再的违命放纵情欲，沉湎于女色，踏入了火坑，而又一再的蒙主拯救，但老是看不见撒旦的凶险以及上帝在自己身上所显的慈爱。当他在肉眼被敌人剜出来丧失了视力以前呢，其实参孙的心眼早已经失明了。或者呢，有些人像巴兰那样利欲熏心，敌我是非不分，甚至无知的驴马呢都知道要躲避临头的灾难，但假先知巴兰竟然要杀那个牲口。 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是大祸临头，天使就要击杀这个为利往错谬的道上直奔的假先知。或者有的时候也像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那样，虽然明知道那个生来瞎眼的已经蒙主医治，却是要诡辩歪曲毁谤耶稣，以致主最后说，你们如果肉眼瞎了倒没有罪了，但因为你们说自己看见，你们的罪罪就定了。对于上帝的大能神迹，他们视而不见，完梗固执于自己的成见偏见和谬见，结果什么应当看到的都看不见。也或者有人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以致不能让上帝的光照到他们。比如像那个行邪术的西门，竟以为圣灵恩赐可以是用钱买的，最终呢因为利益他就来混乱上帝的道和他大能的作为，结果就招致了双目失明。以上所讲都是一些个案，以集体来讲呢，也可能像老底家教会那样，根本的不认识自己的贫穷困苦出身可怜的光景，反而呢自夸富足，一样都不缺，属灵和世俗的骄傲完全使自己盲目了。甚至在基督的真门徒当中，也会有因着争论谁为大，为名为利为权而看不见在天路上隐伏的危险，以及自己当前的试炼。一个瞎子巴蒂买能够大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要看见。但是雅各约翰不久之后就盲目到这个程度，错将耶稣上耶路撒冷受害看作是荣登宝座，以及想为自己求取一个高位的一个时机。啊，主耶稣来就是要使瞎眼的被看见，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瞎眼可怜，也效法巴蒂买，我们说不论有什么困难和拦阻，我们就要真诚地呼喊说，主啊，我要能看见，主必定会开我们的心眼。第四，弥赛亚另外一个使命就是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一个妇女被魔鬼压制了18年，她的背一点都直不起来，主怜爱她，甘冒风险和舆论的评级，在安息日医治解救了她。耶稣除了赶鬼，在肉身精神都受到压制人身上行使上帝的主权和大能，使他们得以自由释放。他更加讲，我就是真理，你们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上帝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耶稣将人从罪和死的权势下解救了出来，如同他叫拉撒路从大石封住的坟墓和全身这个缠了布的状况当中得以解救，得到自由。没有一个人能够解放人的心灵，除非自己不是在撒旦的国度当中。耶稣说，这个世界的王将到，但是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一个自己上了手铐脚镣的人，如何去解救其他受到束缚的人呢？唯有那个捆绑撒旦的主才能拯救受压制者。他说，世上的审判官结果因为不尊重上帝也不尊重人，而不愿意为受取的人伸冤，为那受压制人报喜信，但是凡是求告主名毫不灰心的人终必得救。耶稣更加是仁慈的主，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凡是破碎的家庭、损伤的人际关系以及心有重负的心灵，他都愿意舍诸清零，赐人真自由。耶稣第一次降生到世界上，还要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这是耶稣施政纲领的第5点，利未记第25章 第八到十七节讲到了禧年时候的光景。我们知道每五十年在以色列当中有一次禧年，当这个赎罪日以后呢，也就是清除了罪的重负，禧年就要来到。这时候贫穷的人呢，要赎回旧的产业，欠债的呢得以宽免，为奴的呢就得以自由。如果有人在基督里，在他牺牲救赎的恩典当中，那么在亚当里面失落的都可以得回来，所有的罪债都被免除，一度沦落做罪奴的人可以得到释放，成为神的儿女和后世。耶稣选了以赛亚书第六十章的时候，他并没有读出上帝报仇的日子来到，因为当时对以色列讲还有个宽容日子以及最后的机会，今天对世界呢来讲仍然是上帝的恩典当中。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说，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正是拯救的日子，但时日不多了，我们不可以徒受他的恩典，上帝报仇的日子终必来到。到那时候，上帝必要安慰他的百姓，安慰一切在世界上为罪以及为罪的影响而悲哀的人。受苦的弥赛亚有一天将要成为荣耀的王，大祭司要脱去祭司的衣袍，披上王袍，重返这个世界。今天仍然是在恩典的时期当中。圣经讲，当日耶稣读完了这段圣经，就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按照犹太人会堂的习惯就坐下教训人，会堂人都屏气凝神，侧耳听他，并且注目的凝视这个几个月前生活在他们当中的草木匠生涯的一位，竟然宣称自己是弥赛亚。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紧紧的应验在耳中，听是听见了，但没有听进去，以致是诸般的福分呢，还不能应验在他们的心里，应验在他们的生活和生命当中。众人虽然一面的称赞他，并且吸取他口中所讲的恩言，但心里呢却是怀疑不信这位风尘仆仆受苦服役的弥赛亚，也就是神的义仆。我们小结一下，今天呢我们学习了耶稣的工作先锋，就施洗约翰的奇特的出身，简朴的生活方式，以及他的大能的工作和最后的殉道。另外我们讲了耶稣在自己的家乡，在会堂，在神圣的安息日宣告了自己的施政纲领，就是要把福音传给贫穷人，把平安带给受苦人，把光明带给黑暗的人，把自由解放带给被掳被囚受压制的人。这是上帝悦纳人拯救人的时日，但唯有虚极痛悔要求解放，以及想要看见上帝看见自己光景，看见